感谢主，更谢谢文玉弟兄，非常好的把几乎整篇信息的不仅是讲一遍，而且里面的重点几乎都讲出来了。那这边的题目是跟生命树非常有关系。他说到我们要接知到基督里，而成为生命树的一部分。感谢主。这个是神心头的愿望，就是他要跟我们建立起一种非常深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在这篇信息的第一个大点就说到，他渴望要跟我们要成为一这个是整个神经纶的一个中心线意思说神渴望到一个地步他希望他所造的人能够跟他完全的是一个那所以神必须要进到人里面那甚至呢他也在复活里头他把人要带到神里面最后呢神跟人调和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他说这一个生机体两者要凭着同一个生命它有同一个性情竟然是来过同一个生活这个是神心头的渴望那甚至呢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是他与我们最后只成为一个人位不是两个在里边各活各的那这是第一点就把我们的整个在圣经里头的神的在宇宙里头在没有创世以前神就预备了整个他的计划和经纶就是朝向这个目标在进行那这篇信息是帮我们特别把这个接知讲得非常的细那在讲接知之前呢我们看看周二周二的信息他就说到在信息的选读第一段就是七十二页的第一段他说保罗在罗马书里用了器皿婚姻生活和接知三个例子器皿的例子说出我们是神的容器有神做我们的内容婚姻的例子说出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他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性情性格和个性都不尽相同却要联合成为一个单位那接知的例子呢说明两种生命联合在一起然后生机的长在一起我觉得宝贝李弟兄在这里把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讲了一个三个重要的就是神与人发生关系的例子他说到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他的器皿这在罗马书第九章里头我们在常常在用这个人生的奥秘这个小册子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别人我们是神什么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神造我们的时候神老早有一个计划就是什么他是按着他的样式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他造我们呢他就渴望要把我们当作一个器皿那在罗马书九章那里就那里头特别说到神是窑匠他在做器皿的时候他可以做卑贱的器皿他也可以做贵重的器皿但是呢我们这般的蒙神拣选的神预定的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些什么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意思说神渴望要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内容那我们这个器皿就价值就显出来那用器皿的这个解释李弟兄也常常就说就好像手套是按着手的样式来做的这个完全是形状是完全的符合当这个手 穿戴在这个手套里头的时候，这个手套的价值就显出来了。而且这个手套戴在这个手上的时候，它跟手是完全的是吻合的，那手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那但是呢，你在外边看又是明明是手套，但是呢这只手套在没有手没有穿戴之前呢，它是软弱的，是不能够做什么功用。但是呢当这个手穿进来之后，就意思说有神做我们的内容之后你看看到那只手套是可以惟妙惟肖的做许多各种纤细的工作这个看起来是手套在做事但是呢实际上是里面的内容就是神来做我们的生命。这个所以他用的第一个比喻就是说到器皿那第二个他就说到婚姻这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第七章里头，他就讲到说我们呢就是一个妻子我们的前夫就是我们的旧人那有一天因着我们的信主的时候主在十字架上就经历到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个旧人解决了了结了，所以说我们就脱离了这个之前丈夫的律法我们就开始归给另外一个男的这个男人是谁呢就是基督。哎呀，我们嫁给了基督我们就开始有了跟神之间的发生一种关系，叫做像婚姻生活的关系他说所有在婚姻生活里头的就知道两个人从不同的背景要一同结婚婚姻在生活在一起不容易哦。好，这里他说到他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性情、性格、个性都不尽相同，但是却因着婚姻的就联合形成了一个单位。所以很多的夫妻在生活里头发生很多的摩擦、适应到最后若是我们在主里面经历的好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婚姻生活实在是美妙美妙自知像我自己从我认识我姊妹开始跟她交往到现在这整整有4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承认结婚的头几年这个我们常常发现很多的各种方面都是不一样都是很难生活在一起。但是呢这个婚姻是这个借着朝夕的相处变化我们到最后呢我们现在越过越快乐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两个人比一个人差太多了。这个两个人活出来的我们在各面服事里头还要去面对难处的时候，哎呀，这个两个人都是在婚姻里头经营的好经历的好他到最后就成为一个单位。但是呢无论讲器皿也好婚姻也好他手套穿在手里头好像一个器皿进了里头成为它的内容，婚姻也好它还是两个个体，对不对我到婚姻生活里头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办法进到我姊妹的里面，我姊妹进到我的妻子进到我的里面这个是没有办法。那圣经里头保罗用了第三个例子，他就说到接枝，他说到接枝是把两种生命要联合在一起最后要成为一个生命，最后呢而且他们还要生机的要长在一起意思说他们要一起的成长而且过同样的生活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但是呢在自然界里头接枝是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那 我自己对接肢啊，读了圣经以后是非常有兴趣，所以啊，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处啊，有的时候看看，哎呀，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家公园看到一棵樱花树，哎，这个樱花树，哎，它左边的枝子开白色的，右边开红色的，哎呀，大家都觉得好奇特。我第一个反应，接枝过，我就啊蹲在那个树下去啊看一看，果然有这个接枝的痕迹。哦，它这个树枝啊还是树枝，但是呢它是经过啊接过以后，那另外呢这个接枝其实的目的啊很多啊，哦，这个英文就是叫做 graft， 就是啊我们讲说移植、哦，这个很多东西啊借着它是非常类似相同的东西啊，它可以啊接在一起，而且彼此呢能够把它接受在一起。所以说呢接枝啊其实是在我们的农业里头啊也是啊应用的非常广泛，啊，像有的时候这个为了让一个植物它能够不仅是它会得果实很好，但是呢它要它的这个植物啊能够啊耐旱耐虫，啊，抗很多啊病菌，啊，那能够甚至啊抗干旱，啊，还要这个结果子的味道的口感又要好，啊，所以啊人类啊就想尽了很多的办法，把很多的东西啊类似的这个把它接枝在一起。那到了现在台湾呢，啊，夏天呢，啊，开始进入了以后，那我们呢，啊，能够吃到水蜜桃，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台湾的水蜜桃啊几乎啊全部是靠接枝出来的，啊，它那个接枝啊每一年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从啊日本空运过来啊这些啊这个剪下来的这个花苞的枝子啊，啊，它要一个一个要叫这个果农啊要把它接上去，啊，它到后来结出来的那个果子啊，啊，真的是又大又甜又好吃，啊，这个原本呢，啊，台湾的这个桃子啊都是啊硬邦邦的，这个难吃的要命，但是，啊，结过以后长出来那个水蜜桃啊好吃，啊，像有的时候我到外头去看，我很喜欢看有一种树，啊，一种开满花的树，啊，叫做，啊，这个紫荆树紫荆花，啊，它那个其实啊我们稍微懂得一点的话就知道它的个下边啊那个树干我们叫做砧木啊，砧木就是一个十字边在一个砧，哈，砧木啊就是啊它要做母株的，哈，它这个它是啊用一种啊叫做羊蹄甲的这个树木啊来做，它跟呢，啊，这个燕子荆啊它已经非常的相近，但是呢人呢就把它啊这个燕子荆啊它的枝子啊上半部啊就种在啊羊蹄甲的这个树上，但是呢羊蹄甲这个它根系好长得肥，哦，它吸收的养分好，那但是呢它把它个整个啊这个花啊开的哇满树都是，那从前呢羊蹄甲开花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叶子都掉光，哦，只有花而已，但是呢这个燕子荆啊它不是，它是在绿色中间配着紫色的花开的满树都是，哎呀那个真是漂亮，但是啊那个是靠接枝出来的啊，人呢，啊，用很多接枝的办法可以啊创造出来啊很多，就是制造出来有很多啊美丽的东西，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果实也是一样借着接枝以后它就能够适应很多的环境啊，那但是呢我说了半天呢，啊，就是啊接枝刚才文玉弟兄也讲了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啊一定要有经过切割的动作，啊，你一定要双方啊，啊，都要切下来，对吧，这个切割啊，啊，这个没有做的话你想把两颗枝子就这样子靠在一起 啊绑在一起啊这个是没有用的，除非是啊你把它制造出一个伤口它也产生一个伤口，你把这两个伤口啊而且对起来，那内行的人就知道这个 木头啊，这树啊，有这个木质部，有形成层，这个尤其是形成层才是它生长的，要把它对起来。对起来之后啊，你把它形成层对上形成层哈、啊，那把它这个用外面用胶带 啊好好的缠裹在一起，啊，这个很特别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而上面的竟然不仅是被接受，最后还活了。而且还继续啊，能够生长出来，啊，最后呢，长出来的东西啊，就开始啊，过另外有一种情形了。那我们都知道，刚才弟兄讲的说啊，我们这个接枝的切割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啊，要跟我们呐、啊、人呐、啊，我们的神要跟我们的人呐、啊，要能够啊，联合，要接枝在一起啊，啊。这个神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因为啊，神第一个他要造我们的时候，要把我们造的什么，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的。所以啊，神老早就想要做我们的内容啊，而且读了诫词以后就知道，神老早就啊预谋好了啊，要想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哎呀。这个讲预谋啊，还是简单的，应该是说、啊、它是满腹的经纶啊。它在啊，在创世以前呢、啊，它就啊，这些东西啊，它都计划好了。它把我们造成跟神是啊同样的形象、同样的样式啊来。所以说，有人说啊，我们的神啊，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啊，很简单，就是看看我们。啊，你看看我们你就知道，因为圣经上已经很清楚讲到，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照的、而且是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形象是指着我们内里的部分、那是这个有一部分、啊、是、啊、照着他的样形象，按着他的样式照的。但是这个不够、当人、啊、堕落失败以后，这个亚当的后代啊，因着撒旦的注入以后，那人就跟神呢、啊，神这个器皿就被污秽了。神必须要做很多步、所以神自己要亲自来成为一个人、他在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他是带着就是借着这个童女啊，怀孕呢、他生出来，他成了在地上一个道道地地的人。他甚至啊，活出啊这个为人的生活，在他的人性的美德里头，他把最高的神圣的属性啊，完全的彰显出来。但是呢，这个还不够，他为着要能够进到跟我们接枝啊，他必须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啊，把这个我们的人性的部分呢、啊，拔高啊，带到神里面去。那甚至呢，他也要在复活里头啊，他最后成了那个赐生命的灵啊。那只有灵啊，他能够啊进到我们的人里面。当我们在人家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来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灵里头来。这时候恶灵啊就能够、啊、调和成一个。这个是神做的。那你说？神是在十字架上，刚才弟兄讲得非常清楚，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受了这个创伤，不仅是手脚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那更是啊，兵丁啊，用这个枪啊，刺他的肋旁，流出啊血和水，这个都是说出来，我们的神啊，为的要接枝在我们身上，他受了切割，那你说啊？我们什么时候被切割的？我们严格的说啊，我们的对切割的经历啊，应该是这样子。按照神圣的事实来说啊，我们还是在十字架上。那个我们那个旧人啊，主耶稣把我们啊，借着十字架了结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被切割掉，就是叫我们的先原来的丈夫啊死了。但是呢，我们实际上的经历啊，是啊。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相信的时候，我们呢、借着信而受浸， 进到这个水里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经历到什么是叫做基督的死。所以说我们在最近一批儿童要升到国中的时候国中区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受浸，哇，那个好几十个小弟兄小姊妹他们借着浸水被了结那个时候他们真是喜乐。但是他们不知道圣经上写的说岂不知道我们浸到耶稣基督的水进入了基督耶稣的是进到他的死里我们借着浸水把我们整个救人完全的了结。但是这个水不是只有这样子，我们从这个浸水中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在复活里头联合生长那这是一个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意思说我们若是没有经过我们的悔改转向神那而且接受他我们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伤口，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管是在哪一种情形遇到的难处那最后呢我们向他投降了，我们终于转向他，开始呼求他，哦，主耶稣拯救我。哎呀，这时候在我们这个身上就产生了一个切割的伤口，这个切割的伤口就跟基督他的十字架所受的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这里头很清楚的也告诉我们，我们接知的时间就是在我们悔改信而受浸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跟他开始有接知了。那这个接知我刚刚再回头讲比我们做他的器皿他进到我们还有我们跟他婚姻的结合要深得多。因为无论一个器皿也好，我手套手穿在手套里头但是呢手是手，手套是手套，两者中间并没有什么生机的联合的关系我们一下子把手套就可以脱掉了，对不对？婚姻生活也是一样，对不对？两个不同的个性生活在一起无论你再好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把两个生命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但是呢在接知的事上，我们看到这是明明是两个不同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神圣的生命这两个生命竟然借着我们的相信受浸的过程中间他就能够成为一个而且这礼拜我们特别读到经节就是但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完全是灵里的故事。因为说神在灵里头，他进到我们里面他就与我们完全的是一了那但是呢这些都是事实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已经不得了了像我们在周二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这个在73页他讲到这首诗歌就是宣信弟兄Abel Simpson 弟兄他写的一首诗歌 AB Simpson 他说这个300大本诗歌365所说到这个天然的景物都有引针麦种，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六最后这附的这个诗歌365首这个第三节他说天然景物都有引针，麦种死了子立生，芥木皆在榛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哎呀，这个写得太好了。他说到许多自然界中这些征兆都是在说明一件很多生命的事情。他说麦种死了，子粒就生主耶稣好像一个麦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这复活里头就产生我们这许多的子粒。他更说到接枝的这一面，他说到芥木 接在真树上面，小则变大，苦变甜。意思说，我们从前我们在没有跟主做接枝的时候，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啊，是又小又涩又苦的啊。那但是呢，我们这些啊，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节啊，就是罗马书啊第十一章那里说到，我们这些啊，这野橄榄呐，被啊砍下来啊，而最后啊，折下来能够啊接枝在其上啊。那他说啊，就好像一个真木，芥木接在真树上面，最后呢，我们的结的果子啊，就小变大，苦的就变甜了，这是我们的经历，啊，说到这里啊，我也是觉得有许多啊人啊动心思的转得很快，像我自己啊，因为啊，去研究啊这个接枝啊接枝啊，研究了太多了以后，我里头就困扰，明明在自然界里头啊，是把好的啊树啊接到坏的树上，对不对？对啊，好的树接到坏的树上，像水蜜桃啊，是日本的那个桃子啊，是很高级的。他们每一年呢、啊，春天的时候，为了要让果子结得更好，他就把多余的枝子啊都剪掉。以前就是啊，整捆呢、啊、就丢掉。那后来啊，这个台湾人发现啊，这些啊剪下来的枝子啊，用空运到台湾来啊，接到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桃子树上啊，就发现呢、啊，哎呀，结出来的，就是变成了、啊，在高山呐、啊，无论是拉拉山呐、啊、梨山呐、啊，哇，结出来这个又大又甜的这个桃子，啊，这个，所以大家的观念就是说，明明是好的枝子去接在一个比较差的树上面啊，那怎么圣经上讲的说是？芥木接在真树上，小则变大，苦变甜。哎呀，我真的很困扰，所以每一次想到这里头的时候，我就说，到底对不对啊？到底是哪一个对？哎，这是很奇特，在执事文摘里头，啊，就是啊，33页，这个特别把这一段呢、啊、拿出来。后来我一直翻，哎呦，是李弟兄在李长寿文集啊。1979年的第一册，第388页到389页，就是我们执事文摘啊，这33页所摘的这一段，他说啊，罗马书里头的接枝的思想啊，好、哦，到底是什么？他说有些人读了关于啊接枝生命的信息，也许会在心思里起了疑问：自然界的接枝好，是好枝子接在坏树上，为什么信息说坏枝子接在好树上？啊，那此外，罗马书11章也说到，外邦人是要接枝到以色列国，不是说到我们要接枝到主耶稣里，这如何应用于信徒与基督的连结？他说啊，很特别，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里面呢、啊，原来这个接枝啊，那个感动啊，就突然就消失掉啊。我也是很苦恼，每次一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苦恼。这个是到底啊，自然界的接枝跟这个圣经上讲的接枝 是什么不一样？他说，但是你要注意听下面的。他说，11章啊，就罗马书11章所说的是野橄榄的枝子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啊、我们旧的那个翻译和合本是叫做好橄榄树。啊、但是我们恢复版说是一种栽种的橄榄树，这栽种的橄榄树啊，就跟那野橄榄是相对的，哈，英文叫做 cultivated， 就是啊，就是说，这棵树啊是经过啊，改良驯服，哈，这个栽人呢、啊、有意去把它栽培，哈，最后啊成的，这跟野生的是不一样。就我们就好像知道这个台湾的小的时候我看到邻居家、啊、开的长的那个芭蜡树啊，满树都是芭蜡，但是我爬到围墙上面去把它偷摘下来啊，放到嘴里头吃，一吃啊牙齿都快断掉，硬邦邦的，而且是涩的要命，咬都咬不下去。哎，但是呢现在啊台湾满街都是啊芭蜡是吗？ 又大又脆又水分又多、又甜的、那这个都是经过什么很多人去栽种栽培过的，这是好的种、他说到野橄榄的枝子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他说以及啊树根拖着野枝子、因为我们在回头在读了、这个我们罗马书这礼拜的经节，他说到、这个无论是周二周四的，他就说到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那些枝子夸口，纵然夸口也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是根拖着你、所以、这边的执事文章他讲得很好，就是李弟兄讲的信息里头说得很好，在自然界里头啊，这个圣经上所讲的这个接枝的思想跟我们人的思想是不一样，跟自然界的讲的枝子啊、接枝啊也是啊完全是相反的、他说不是主耶稣啊做好枝子来接到我们这个坏树上、假如说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我们拖着这个枝子，意思说我们能够拖住主耶稣吗？没有办法，我们承认什么，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头是什么，是根拖着我们，是主耶稣他拖着我们、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像圣经上讲的，我们是那个野橄榄、被接到主耶稣这个好的橄榄树栽种的橄榄树上面，而且呢我们是享受啊这个根的肥甘肥枝啊、肥枝就是肥甘、这个 fatness、这个所有的丰富啊枝啊那个、享受的丰富啊，而且呢是啊这个根来拖着我们。那我讲这一段呢我就是让你知道、到底是要圣经去来适应自然界的这个现象呢，还是啊自然界的我们讲的这个神的救恩啊是在圣经里头啊才是真正的实际。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我们所看到外面的接枝啊只是告诉一个，就像这那种诗歌写的，在宇宙中间啊都有这种影针，它是一个征兆，但是呢实体实际啊是指的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意思是说我们的实际明明我们就是野橄榄，对不对，我们是长的那个果子又口 又苦又小，你看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人说几句话我们就气得几天都睡不着、还要跟、火气到大到一个地步还要跟他拼了、那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就发现到那个生命啊真的叫做、又小又涩的果子 这个真的是啊一点都不能够为主所用，但是、今天感谢主，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性情啊完全改变了、我们承认借着这个接枝啊是啊根拖着我们，我们啊每一天享受从根来的肥枝啊，这个是实际。所以说啊我们盼望大家在读的时候啊从今以后就不要再困扰啊，把这个自然界这些事情啊跟圣经上虽然是相反的，但是、圣经上啊有它的根据啊，这个是啊是根据我们生命的经历来说的。那保罗说的特别好啊，我很欣赏。那至少他用这个器皿婚姻一直讲到接枝的时候啊，我们真是一个芥末啊，真的从此啊就被接到一个榛树上面啊。那但是呢他说接枝有一个很大的特性，接枝后以后啊它不是一个叫做替换的生命啊，意思说它还是保持这个原来的枝子的特性。你不相信你到那个 接过枝子的 树枝啊你再去摸一摸啊，哎呦接上去的还是它原来的，对不对，但是呢它这边长得很密啊，长得很好 而且是有的时候甚至啊 还不容易看得出来，有的时候颜色有一点点差异，或者它的这个树皮啊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啊，它是有保持着它原来的特性，它没有把它整个，啊，完全更换了。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生命，神非常珍赏，神要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他并没有把我们完全的顶替掉。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头这种例子，啊，实在太多了，啊，像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啊，彼得，啊，彼得的个性，啊，就是，啊，所有门徒里头，啊，他是，啊，跑到最前面的，啊，说勇敢他最勇敢，啊，说计较他也是最计较，呵呵，啊，他什么东西，啊，都是要跟人家争的，啊，但是呢等到你可以看到在彼得他在这个主复活之后，啊啊，这位主进到他的里面，他这个生命就一直在改变。等到他写，啊，彼得的书信的时候，味道是不是彼得？我再说是彼得。你读，啊，彼得的书信里头，你就知道他的用词他的文法，啊，像李弟兄好说，啊，真是糟糕。但是呢，哦，他的文法常常都不对，哦，常常都奇怪，因为什么？他是渔夫的背景，他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呢圣灵给他非常丰富的思想，啊，他用了各样的词汇，啊，来把它表达，虽然在文法上面不怎么好，哦，他还是保持着，啊，当年的他那个渔夫的味道，啊，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但是呢彼得写这个书信啊写到后的时候，你就发现彼得的味道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啊，甚至他在书信里头他还推荐保罗呢。大家若是你读圣经读的时候就知道彼得跟保罗，啊，是有过节的，尤其是在加拉太书，啊啊，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写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啊，他在那边啊这个看到彼得在跟那，这些啊这个犹太人呐，啊，水火装甲的时候，他就当面起来啊，责备彼得，那个真的是很没面子啊。而且啊，从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彼得的执事啊就落下去了，保罗的执事就起来了，对吧？那但是呢，到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写到书信的最后的时候，他彼得后书他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那里还是，啊，大极力的推荐保罗。他说，啊啊，这个他写的书信，啊，有许多地方是难懂的，但是，啊，他写的是真是好。 那你可以看到那里的注解，啊，李弟兄就说，啊，这种推荐，啊，是一种，啊啊，美丽超绝的推荐。他说，啊，这个曾经，啊，被，啊保罗，啊当面，啊，责备过的，啊，伤过他的，但是，啊，他可以活出来另外一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读，啊，这些人，他人没有还是那个原来的人，但是，啊，他活出的生活还有他的生命，啊，竟然经因的皆知的关系就发生许多的改变。那同样的在圣经里头写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这个医生路加，啊，我们读起来是也是有另外一种味道。你可以看到这个路加弟兄啊，他是当医生的，所以他很多事情他都经过严严的考证过，啊，正确的他才把它按照顺序，啊，把它写下来。而且呢他写的时候用字遣词啊，啊，动不动就看到很多医学名词通通跑出来。意思就是说路加这个人啊，他没有办法改变，路加这个人啊神还是用他，啊，但是他接知以后他过一啊另外一种生活，啊，他活出啊另外一种生命。那今天要感谢主，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没有把我们啊在就是啊我们得救了以后啊，我们啊跟他接知了以后，神就把我们啊放弃掉，啊，神是不是他是要用我们这个人，但是呢神是把我们里面的这个魂生命啊这个啊建取的地位的这个把它了结掉。但是呢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人里面呢，许多的功用啊，神把它在复活里头啊来使用。他头一个，他就把我们的灵点活了啊，在我们的灵啊，从前好像没有功用一样啊，一开始接之以后，我们呢、啊、就复活了啊。但是我们魂的各种功能啊，心思、情感、意志啊，各方面呢、啊，因着你若是一直在接触这位神，一直享受这位神从根的肥甘啊得着滋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心思、情感、意志啊都在变化。昨天这个我儿子从德国回来啊，全家有一次啊，头一次啊，隔叫什么隔离啊之后啊，第一次的见面哈、啊，我们就邀他们呢 啊去来家里吃饭，就我的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媳妇啊，还有孙子、啊，通通都到了啊。吃饭吃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聊起啊从前的往事的时候。啊，他就说、啊、爸爸，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对我们很凶，管教很不合理。哇，我一听，糟糕了，小孩子都留下这些、啊、不好的印象。但是他们最后说了一句话：爸爸真的变了，啊，几十年下来变太多了，啊，我们也承认，在我们身上，哈、啊，我们因着接知以后，我们的很多的性情啊，各面啊，都要被改变啊，所以说啊，圣经上讲到说，这个叫周四的时候，我这边啊非常的喜欢啊，他说这个77页的第一行啊，或者是我读前面的啊，但我们越接触主，越经历主，我们的心思就越清明、清楚、清明啊，情感就。越得着合适的平衡，意志也越受调整。哎呀，这个是这句话真好、啊、你要知道，你若是、啊、过一种接知的，跟他一直跟他连在一起的时候、啊、你不在不知不觉中啊，你这个他说到我们的心思是越过越清楚，越过越清明、啊、我们的情感呢就会得着合适的平衡，我们的意志呢也越受到调整，意思是说我们的意志啊，有的人是意志啊，真的像李弟兄在性格里头讲的，就是说这个意志啊，软弱到一个地步，像个面条一样啊，你抓这个面条的从那个汤这个煮面条的时候，你这个捞起面条的时候，咕，另外一边就滑下去，因为啊他的意志啊太柔软了，太弱弱了啊。那有些时候我们的意志啊，该刚强的时候就需要刚强啊，得救以后你会发现越过有些时候我们的意志啊，该强的时候就强，但是呢该柔软的时候也要柔软啊。所以圣经上讲说啊，一个变化过的人呢、啊、他的意志是什么？坚刚，但是、啊、却有弹性啊，他是、啊、对很多事情他不会坚持，但是呢该强的时候他就是强起来、啊、这是、啊、经过变化的意志。他说、啊、情感呢，我们的情感也是，那在哥林多后书、啊、2:10的注解3、啊、那里头形容保罗他是一个经过变化的人，他那里说到他的意志、啊、是柔软有弹性，情感是热切而受约束啊，但是、啊、心思是周到顾人，清明自守、啊、我很喜欢这几个词、啊、意志是柔软有弹性，但是呢情感是、啊、热切能够受约束。我们以前呢、啊、这个做野橄榄的时候啊，我们的情感是、啊、收放没有办法控制、啊、这个爱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爱、啊、这个生气起来的时候是这个完全是火爆，这个六亲不认的哈。那但是呢，我们的越过我们的情感，它是越过会经过越变化。我也承认，我得救之前，我对人都是冷冰冰的啊，不太有反应的。 但是现在我不一样，我会啊，很多时候我会主动的接触人，很多时候会把自己向他敞开，哈、啊。那但是啊，我尝试的去啊，做一些、啊、我所不能做的啊。那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在、啊、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却要、啊、受到里面的这个引导啊，能够收放自如啊，要受到约束。那我们的心思，好、啊、像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真的是刚刚得救的时候，他起来讲几句话，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他到底神演了半天想要表达什么。但是你不要看哦，他就这样的过召会生活，天天来享受主，到最后他的心思啊是越来越能够周到的顾人，而且是亲民自守。哇，以后后来讲起话来，真的是你说这个是他啊，这个完全变了啊。我们也承认这个都是啊皆知啊产生出来的一种正常的结果。所以说我们这一篇里头啊讲到了许多，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接在、啊、像枝子啊是接在葡萄树上啊，对，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篇信息啊在提醒我们呢、啊、我们的住是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必要条件。好，我想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因为主的话很清楚，在周五的时候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那是顺序上是我们要先住，意思说我们接知之后啊，我们常常啊没有住在主里面，意思说刚才像文玉弟兄所提的，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像度假一个晚上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叫做不叫住，连、啊、只是过夜而已，对不对、啊、你若是到一个地方、啊、像我儿子最近、啊回台湾、啊、六个礼拜，那这个呢可以叫做 long stay、啊、六周的时间、啊、他是、啊在这边呢、啊稍稍的待一段时间、哦、享受一些事情，对不对？而且经历到比较深一点，但是啊我再说还不够、哦、因为圣经上讲的这个 abide 是说啊我们是要一直是停留在那个上面，要住在那里，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啊、神住在我们里头啊，神没有变，神一点都没有变，神渴望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呢是非常的善变，因着我们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所以啊主就没有办法住在我们里面、啊、意思说你要想经历啊主在我们里面啊，什么叫主住在我们里面，你如果是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读到后面他就说到、啊、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呢在原文呢、啊、是 Rhema， 意思说及时的说话，应时的说话，意思说你从什么一个指标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意思说你是不是常常有主应时的说话，在许多时候该要受到引导的时候你有没有主的说话，对不对？好，你不要六神无主啊，你应该什么跟主啊常常有交通，交通到一个地步啊，主很乐意的住在你的里面、啊、他的人位他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啊、是跟着我们、啊、能够应付、啊、各种环境的需要。那今天呢、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经历、啊、那我们渴望是更多的住在 主里面。那但是呢这篇信息啊就说到我们需要与他联合生长、啊、到了第二大点的时候、第二大点，我第二大点之前、啊、对不对，我联合生长之前我再讲一个，就是、啊、我们要成为、啊、生命树的一部分、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说我们呢借着享受这个生命树，到最后呢我们成为枝子啊，成为他的枝子，他是呢宇宙中间呢、啊、这个唯一的葡萄树、啊、这个是在我们的周三的晨兴喂养这一段、啊、 诚心喂养第一段的信息里头，他说啊，基督徒的信息，基督的信徒作为葡萄树上的许多枝子，乃是神的基督的神的基督的肢体，在神圣分赐里形成了三一神的生机体。主耶稣在约翰十五章五节宣告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样的陈述还是基督同他的信徒是一棵树。我们享受神的，享受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他的枝子，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因为这篇信息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我们最后是吗，成为生命树的一部分。既然恶命要成为一命的话，我们就成为这个宇宙的葡萄树的这个生命树的这个一部分。他后面讲说，所以十五章的葡萄树是一个宇宙的葡萄树，包含着基督和他做肢体的做枝子的信徒。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所有历世历代这些信主的真信徒都在这个上面这个树上的枝子里，这棵树上，这个生命树是一件不得了的树啊！这借着很多的枝子它就显出它的繁殖丰富出来。我记得李弟兄他曾经讲过，他说有一次人带他去看的一个世界最大的葡萄树那个是非常，他形容那个葡萄树非常的大他看完了之后他跟那个园主讲说我还看过一个更大的葡萄树。那个园主看着他，我这个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了，你还有更大的？他说是。他就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在宇宙中间有一棵真葡萄树，那个就是父是栽培的人。所有这些爱他住在他是里面的都是这些枝子我们成了这一个宇宙中间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葡萄树生命树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眼光看见。在这篇信息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过一种节制的生活，最后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有一个不得了的这个树那但是呢，我们要靠开要进到周四周四他今天讲说到，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这个联合生长很特别。我第一次我蒙开启的时候我说一下，我在记得是应该是1988年吧，那次台北市召会是台北市召会吗？是传那个大福音，就是那次大台风1987年那次我跟这个美国来的弟兄们一同配搭的。那天台风雨下得很大我们去去拜访很多的家有的受尽了因为他是看到这风雨之中我们来叩门他很感动但是呢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结束在一个要受尽但是没有受尽，没有成功受尽那次我真的是很懊恼。我们最后把他带到浴缸里头，他人已经站到浴缸里头然后呢他想一想，他又从浴缸里头走出来他说我还是不要受尽好了。那天我非常的懊恼我想说为什么不把他快快的硬的压到水里头按下去他就真得救了但是那天我们一同回这个，我陪这个美国的弟兄回三会所的路上，我一直把我心中的懊恼跟他讲。那个美国的来的那个弟兄，他是在华盛顿 DC 的负责弟兄，他看我这个年轻的弟兄他就跟我在谈，他说到罗马书六章五节这里说到，你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他就问我一下，他说蔡弟兄，你相信 他得救了吗？我说他还没有受尽啊，圣经上讲的信而受尽啊，才必得救啊。他说不，他呼求主，他认真的呼求主啊，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他说啊，连这个受尽啊，都是一种联合生长，是这个生命要进到他的里面，到一个长出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自自然然的，他就啊愿意来受尽，来把这个了结掉。所以说你要看到我们许多儿童班这样的带上来的，到受尽关口的时候他会犹豫，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呢经过他的选择，到最后这个过程呢，已经就是什么，他这个得救的生命在他里面长出来的一种记号。所以呢，我们不是把受尽当作人得救的必要条件，是他呼求主名，他认真的相信的时候，那一刻他已经得救了。那他能受尽啊，就是他什么从啊这个里头长出来的一个记号啊。那一次我跟他这个弟兄谈了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我们还需要人呼求主之后要帮助他生命要长大，长到一个地步啊，他啊甘心乐意的进到死水中啊，把这个了结掉啊。所以我在这里头我要特别啊读啊罗马书六章五节的注二啊，六章五节的注二，他说啊，这个联合生长啊，这是一种生机的连结，在这种连结里有生长发生，就是使一方有份于另一方的生命与特征。在这种生机的连结里，凡基督所经历的现今都成了我们的历史，他的死与复活现今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在生机上与他连结，这就是接枝。这接枝的这个接枝呢，能它有五项的功能啊。他说第一个，排除我们一切消极的因素；第二，使我们的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复活；三，拔高我们的功能；四，充实我们的功能；五，浸透我们的全人以变化我们。哇，不得了啊，我们跟他的联合是一件不得了的这种联合是什么？是要相调，相调到一个地步啊，几乎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合并。他的生命啊，他这个接枝的生命在我里面啊，一直不断的长。他这边啊，所以这边信经讲的说啊，我们里面有许多消极的因素啊，你不要担心啊。我们信主以后，很多时候我们很懊恼，怎么在我身上还有这种脾气？怎么我还有这种天然的反应？我要是一直想要改掉，改不了。但是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路，就是啊，你好好的，刚才弟兄讲的说啊，我们要忠心的来接触它，意思说你要注意的是，你是已经接枝了，是吧？你今天是要享受啊根的肥枝啊，你不能是啊。这个怎么讲？三天晒网什么？三天捕鱼五天晒网三天打鱼五天晒网就是断断续续的像有的人就是这个一个礼拜这个吃个五分钟，这个怎么够你活嘛？对不对根里头有许多的肥汁丰富是要源源不断的。当我们在那边呢？享受主的话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这个变化是一个自自然然的事情，你不需要去急的去改他那个生命一直进来之后，他就把东西这个消极的这些因素通通帮我们解决了。所以说呢，我们重要的是要跟他接触。而且这边讲到说恶命要成为一命，而且是恶灵要成为一灵，意思是说今天你要得着变化你必须看见这个与主联合的才能够与主成为一灵，这完全是灵里头的故事。所以说我们要厉害的要操练我们的灵 啊，只有灵才能够跟这个主的灵啊，这个包罗万有的灵啊，能够接触在一起啊，才能够啊畅通的无阻啊，否则啊，我们用我们的魂没有办法啊。所以说他们讲的说，弟兄讲说，我们的心思啊要放在灵上面啊，当我们顾到我们这个调和的灵的时候，这个调和的灵在我们里面、啊、产生了许多的变化，尤其是把我们很多消极的东西啊，它借着新陈代谢啊，把我们这个除去了。但是呢，它还要把我们许多的该有的功能呢、啊，通通要在什么，在复活里头，它要把我们呢、啊、要拔高，哈、啊，要提升，是、啊、吧？这个我是觉得有一篇呢、啊、信息啊，是劝大家要读哈，在罗马书生命读经啊，这里头有几篇呢、啊，从第63篇开始，好，63篇、64篇、65篇呢、啊，这罗马书生命读经啊，哇，把我们这个礼拜的信息啊讲得淋漓尽致，哎呀，他那里都说到这个生命啊不得了啊，这个接枝的生命啊，它有好些的特征。哦、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啊、他有生命的素质，有生命的能力，有生命的律，更有生命的形状。意思是说，生命的素质是说，这个生命啊，它就是啊那个神圣永远的生命，是一个不能毁坏的生命。他进到我们这个里面来以后、你过着的跟他一同、啊、接枝之后啊，他在我们里面、啊、源源不断的把真正的生命带给我们啊，带我们呢、啊、脱离这个善恶之事的哈、啊，他也是啊有蛮有这个生命的能力，他甚至呢有生命的律啊，他这个生命啊接枝的，我们是要过一种接枝的生活哈、啊，凭着他这个调和的灵啊来过这种生命。那这种生命呢，在我里面呢，它是有功能的，它会自己会发展出来的啊，你不需要急着啊，像比如说。一个孩子他要生命长大，你最重要的什么，就是给他吃吃吃，他一直不断吃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自然会、这个会坐起来、会爬，到最后他也会走，甚至他也会说话，他甚至、啊、他能够长到一个地步、啊、他能做各样的工事，这个就是什么，是律的问题，是不需要 你担心的，你也不要、这个、担心、啊、这个桃子树到底会不会结水蜜桃、啊、你天天跟他讲说你要结水蜜桃、哦、你要结、啊、你也需要、哦、你不需要，这个生命啊，他有把我们磨成他长子的形象，他、啊、实在是进到我们里面、啊、是自自然然的。所以说这篇信息、啊、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到三一神就像电，他已经经过了过程，成了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也从死里复活，并在复活里头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你我里面来，这生命的灵成了一个律，天天在我们里面律我们、啊、今天呢，这个是太好了，这个这边呢信息啊，就说出来，我们不要担心啊、我们不只是要享受他的生他、像一个器皿享受他做我们的内容、这个或者婚姻生活里头啊、享受啊、我们彼此、啊、相爱的、这种情形，那我们更重要的需要像什么，过一个接枝的生活啊、当我们接枝在基督里头，他的生命要顶替我们啊，把我们所有消极的东西啊都要吞吃掉，好，排除掉它，而且要把我们许多的该有的功能啊，借着啊调整、拔高，甚至啊变化，最后完全把神呢、啊、彰显出来。好，愿主祝福我们，阿门。
感谢主，这一周的信息啊，刚刚两位弟兄其实说了非常的完全了。那我觉得一开头就说到，神渴望与人建立的关系，是他要与人成为一。所以在周一的晨兴喂养的第一句话， 要领会圣经，就必须运用一个原则，就是神在他的经纶里计划使自己与人成为一。然后你再看七十一页，还是周一七十一页第三段，在神的经纶里，神只有一个心意，为他自己得着一个生机体。好，然后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在他的经纶里定义做一件事，为他自己创造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要与人成为一，好，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为自己得着一个生机体，就是他的身体。那为了能够达到这一个呢，他成为肉体，他成为肉体就是把神带到人里面，好，然后呢，他经过死而复活，那这个死而复活呢，就是把人带进神里面，这两步是非常关键的步骤。他首先成为肉体，然后呢，他经过死而复活，他又把人带到神里面，他成了一个标准的模型，就是神人。好，那这是啊，神经纶的中心线，就是要使神与人，人与神成为一个实体。这个二者呢，就同一个生命，同一的性情，过同一个生活。那为了再加强这个点，那弟兄在周二就说到了，刚刚蔡弟兄讲得很清楚，就罗马书啊，保罗用了三个比喻来说，第一个就是器皿。那器皿就说到我们是他的器皿，他是我们的内容，我们在这个器皿上要彰显他。那可是呢，还很难说到我们与他，他与我们要成为一。那第二个讲到婚姻生活，其实这已经很近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心思、情感、意志、性情、性格都不相同的人来在一起生活，要形成一个单位，就是感情再好，我没有办法进到我姊妹的里面，我姊妹也没有办法进到我的里面。有时候开玩笑，你看他做一件事啊，我很满意啊，而且是超乎我想象的，那他就说，你看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我说好可爱的蛔虫啊，但是毕竟他是他，我是我，我们就是相爱，我们很难成为一个生机体啊。那所以保罗又用了第三个例子，就是这里这一篇信息讲到接枝。那接枝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接枝呢？感谢主，他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他成为肉体，把神带给人，他经过死而复活，把人带到神里面，他自己呢成为赐生命的灵，那这个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就把我们接枝到他里面去。那这是一件宇宙中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所以我接下去要说到两个面向，我首先要知道我们到底，啊，刚刚其实弟兄们已经说了很多，我们到底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过一个接枝的生活呢？那从接枝的结果来看，那这个结果啊，刚刚蔡弟兄啊用罗马书6:5的第二个注解啊，那个也是那个是非常经典的注解。那这个接枝呢，接到一个情形啊，就是我们与他一同联合生长。那6:5，罗马书6:5啊，周四那里说，我们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接枝啊，需要两方面的死。这两方面的死就是说，枝子要接在一起啊，就两边都要有切口，两边都要有切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说。那如果没有切口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接。没有办法联合生长，所以就着基督这一面来说，他经历了死而复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那面的切口是没有问题的。那这就着我们这一面来说，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我们悔改， 相信接受他啊，这也没有问题了。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要不断的经历悔改，转向他，接受他，然后我们才可以啊，这两方面的切口啊，才能够联合生长。好，我要说的就是六章五节，这个六章五节注二啊，刚刚蔡弟兄提到了，就是我们与他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过接枝的生活，与他一同联合生长呢？就是看呢、啊，在这里有几个，第一个。跟他联合生长，就是我们身上消极的因素啊被除去了。所以今天不是改良的问题，是他的生命进来以后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你就发觉我们身上很多不该有的东西啊慢慢就脱落了。那个不是立志改变出来的，它是借着生命不断的供应供应啊，你原来的又酸又涩又小，啊，这个有一些啊，我们天然的东西啊，那么慢慢就排除了。那另一面呢，它这个拖住我们的那个根呐、啊，里面那个枝浆、肥枝啊，就源源不断的透过那个接头啊、接触的地方啊，就供应我们。它这个供应呢，这里提到三个，首先是我们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复活。我们身上很多功能啊，以前呢、啊、都是死的，因为灵一死以后啊，你发觉我们的心思也常常昏暗，我们的情感呢，这里说到常常失衡。所谓失衡，就是啊，我们常常不是高兴过头了，不就是很低落。我们的情感常常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啊，一下子很高亢，一下子又很低落。有时候脾气一来，我们根本控制不住，啊。然后我们的意志常常不正常，啊，我们该坚固的我们没有办法坚固，该刚强的时候不够刚强，那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的意志是软弱的，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向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总是说是。”啊，那我们常常相反了、啊，我们常常向着撒旦说是，向着父神说不，啊，你知道这个意志是属于。不当的情形，但是神的灵借着接枝的生活，源源不断把他自己供应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活出一种的情形啊，就是刚刚蔡弟兄特别读到77页的第一行，我们心思就越来越清楚清明。好，什么叫心思就越来越清楚清明呢？就是你的心思啊，就能够领会。神的事，好，你的心思呢就领会神的心意，然后你的心思就会从神的心意里面来看人的事，来看周遭你所发生的事情啊，你自己的事情你里面很清楚，这是主怎么带领里面啊，跟主常有交通，所以你的心思就能够看清楚。你知道我们常常处在一种啊糊里糊涂的状况，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常常跟环境过不去，跟人过不去，好，岂不知是神在环境中量给我们这一切。那如果你的心思清明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那里跟环境中对抗，你的心思就不会啊。所以我们在成为系列有一篇信息叫正确的领会，我们常常误会神，误会人，也误会环境，所以这些的误会就是因为我们心思不够清明。那一个常常与主有来往交通的时候，他的心思清明，他认识神，好，认识人的情形，认识环境，我们周遭的环境，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情感得着合适的平衡。你知道我们情感不是过冷就是过热，然后我们的情绪啊常常是失控，我们啊哇这个很容易就惹动我们的脾气，脾气一上来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出去再说。你知道这都是我们从前的，是这个在旧人的光景里面，我们的情绪常常是像一头脱缰的野马，是勒不住的。所以你要知道跟这个情绪啊 很不稳定的在一起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那我们感谢主，情感呢，因着主而得着满足，因着主而得着平稳，我们就能够合适的碰到该同情的时候，我们会流下眼泪，我们会有感觉。碰到啊该刚强要站出来的时候，你的情感也不会因着情感作祟而不敢表达什么。那情感的慢慢慢慢发觉，你的爱好呢也被改变了。你从前喜欢的东西啊，现在好像没什么兴趣了。从前反而慢慢慢慢觉得神所喜欢的就是我所喜欢的，你的爱好也慢慢在改变。那最后呢，就是你的意志啊受到调整。刚刚蔡弟兄提到，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李弟兄就讲了，说我们的意志常常像面条，抓两头掉中间，抓中间掉两头，啊，我们的意志软，太软，就是该硬就不硬，该软又不够软。那慢慢慢慢，我们真是经历这个生命之江的供应，不断的供应，发觉你的身上意志啊，也是变得非常非常有弹性。但是呢，在某一些该坚持的点，好，特别是为着召会的见证要把关，啊，召会的立场我们要清晰，为了真理这里面，我们的意志是非常坚定。所以这一些啊，都说出我们这个人需要功能啊，要被这个要复活，要被拔高。好，这里还说到我们要为充实我们的功能，浸透并变化我们这个人。那我自己要说一些弟兄姊妹我所观察的。我早年我曾经前些年我曾经说过一次见证，我到国外去了之后，哎呀，那些我们有一些弟兄们一起在路上走，一起在车上，哎，我说打听到某某人从前在台北啊，但现在他在国外某个城市，我就问了，我问吴弟兄，我说这个弟兄现在在那边怎么样？那吴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从前他在台北怎么样，现在在这个地方还是怎么样。哇，我听了这个话给我印象很深刻，那都是快将近30年前的事情。那意思就是啊，牛迁到北京还是牛。我们如果经过几十年，即便环境的变迁，我们这个人依然如从前那个样子的话，那在主手中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也很担心，我对自己啊非常非常担心。我们不要在教会生活中几十年了，可以说一辈子都在教会生活里面，但是呢，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呢，讲说他还是那个样子，好，他还是那个样子。他是那我很喜乐的是，前些年有位弟兄是我儿时的同伴了，很早我们就相识了，后来出国了几十年，那时候就住在我们家，回台湾住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呢，他就我不在的时候，他就偷偷的问我姊妹，这个柯世前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啊，因为一相隔20-30年了，他大概有点觉得我跟从前改变了很大。当我姊妹把这个话告诉我的时候，我说还好，是主的怜悯。如果他跟我姊妹说，哎，他就是我30年前认识的那个柯某人的话，那我想我是非常的悲哀的，因为这表示30年来神在我身上都没有制作。这更严重了，套今天我们这篇信息讲的，这30年来我都没有过皆知的生活。好，我没有过皆知的生活，我就是依然故我。好，所以李弟兄有一次啊讲到这里嘛，就讲得很气啊，说我们啊这么多年来啊，哎，天地虽然改迁，但我依旧不变。啊，我还记得李弟兄讲那个山东腔，但我依旧不变。我生怕我们会讲皆知的生活， 会讲过接枝的生活，我们是接枝的生命，但在我们身上人摸着我们那个味道啊，还是依旧不变，你心思还是那个样子，情感还是那个样子，这个意志还是原来这个情形。那我自己有机会跟年轻人提的时候，我说我每一年最快乐的事，就是我觉得主在我身上又有一点小小的突破，又有一点的进步。我说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啊，我们依然故我。那这里说到让你接知的时候啊，你一面排除你天然的东西，你消极的东西被排除了，另一面呢，你这个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啊，会重新得回并恢复他所造的东西。 Amen。 那另一面我们得着基督的丰富的供应，浸透我们全人，产生真正的新陈代谢的改变，最后磨成基督的形象。我觉得为了这个还要说一点例子，我说一点我母亲的例子。她是一个只上过两年私塾的这么一个女子，那她也没有太多学问。那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其实她是我小的时候印象中她是常常生病，她也是很容易生气，因为她在跟我父亲结婚在婆家的日子啊，曾经受到相当的排挤啊，或者一些的情形，所以她在感受到因着生气就容易生病。但是她信主以后啊，我能做一个见证，就是就像这里说，她是非常忠心的接触她啊，我可以说她的几十年的信主的过程就是过一个接枝的生命。那当时张湘泽师母在带领啊，每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他其实字很多都不太会念了，但是他就是这个每一天念。那时候家里也没有瓦斯啊，不要讲瓦斯，连煤气都没有，是生炉子，他一边啊生炉子一边拿着圣经啊在那边读。然后张师母不仅读啊，还要每天要写心得，那他就字其实也写的不是挺好，字也认得不太多。那时候我刚读小学一年级，学会查字典了。有时候他不会念，我就翻字典给他念。就这样，他跟着张师母读圣经读了六年，每天念，每天默想圣经，每天写心得。其实圣经的那时候没有参考书哎，那个心得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写，但是他就是写了。那张师母也很认真地帮他改，就这样跟着张师母读经读了六年，后来养成了他对主话的渴慕和追求。所以一直到最后啊，我父亲过世了，他就在我隔壁跟我一起住的时候啊，每一次有基本订户来，他一定先跟我要，好，他要看，然后一边看一边跟我介绍啊，这本书真好，写得真好，啊！那我实在每次听他在跟我介绍这个里面写得真好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惭愧。但我母亲就是在主的话上很认真，然后在祷告上很认真，就像这里说了，忠心的接触他，然后他也关心圣徒，关心圣徒们的情形，他们的家打开，每天大概都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在他家晨兴。所以我在他身上我看见啊，其实他的国语啊是依旧不变，就仍然是满带着福州腔的国语，有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都还需要人家翻译，但是啊他就是能够把这些话能够供应别人，人家喜欢跟他在一起。说柯奶奶也常常啊这个喜欢听他说话，跟他在一起，他就为他祷告，每天笑眯眯为他祷告。所以一直这样到了95岁，他被主接走。他到走的前一天啊，清清楚楚说他要走了，然后送我大本诗歌469首的第七节第八节两首诗歌，他用背的， 把诗歌背给我听，他就走，第二天早上走了。我想我曾经提过多次，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说从他身上我看见一个是什么，就是过皆知的生活，而在他身上发觉他原来的功能啊，根本人家坦白讲，他是一个不被人家看得起的一个老太太。他眼睛呢又曾经生过病，一只眼睛是瞎的，讲话别人也不是那么清楚，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在我们家中，在我们后辈当中，他是很有地位，大家非常敬重他。我曾经说过啊，我曾经连工作的调整呢、要调动，我去问他，问他说，跟他讲，他起先说好好好，那过两天告诉我说不好。我说为什么不好？他说我就是不好了，里面感觉主就是不好。那我只好啊，跟我的长官回报啊，你们好意我心领啊，因为我母亲说不好啊，那你这个跟你们家老太太讲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啊？我说没得讲啊，他里面说不好，哎，后来人家告诉我说，哎呀，事前啊，那个我的同事说，你们家老太太道行比你高深的多了哈、他你没有去那个地方是对的，他讲，好，我就讲这个例子给各位听。其实不只是他一个，我看我们召会中啊，那个林师母啊，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其实，他就是一个男人背后的女人啊。就传统来说，三从四德，就是默默的躲在啊，我们林伯伯啊，林伯伯的后面。这个林伯伯信主以后，你一看林伯伯就是一个是大男人，很有担当的大男人。林师母就是一个小女人躲在他的背后，他又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自己啊好像很多面都不会。但是将这30年来，他就是坚定的过一个皆知的生活，这个召会任何的行动带领他都跟上。然后自己享受主过教会生活，更特别的是他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他的心思里面啊装的都是人，除了主的话就装的都是人。哎呀，这个谁，哎呀，有时候看到我姊妹啊，包括我姊妹的这个妈妈，姊妹娘家里的谁谁谁如数家珍啊，连我名字都叫不清楚，他讲的比我还清楚。他真的是，我想他不只是对我们家，我看对好多弟兄姊妹啊，他都关心弟兄姊妹。这说出什么？这说出这30年来啊，他一直过一个皆知的生活。然后因着他啊，你看他整个人变，他常常觉得自己没用啊，怕伸言啊，怕讲不好啊，各方面。但是他只要在那一站啊，你就感觉他那个生命的汁液啊，汁浆啊，就在那里供应人。事实上，他也许不是那么会讲，但是啊，他不知道扶持了多少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的榜样。然后最近我看到一位，我们在区里面接触一个年长的姊妹师母，大概就4-5年前她得救也是原来是很害羞的，什么觉得我不会讲啊。然后因着环境的苦啊，她也是受了很多的为难，她也变成很害羞，很关闭。但是感谢主，过教会生活，弟兄姊妹一直鼓励他，他也就敞开了他的心，然后诚心祷告接触。哇，现在啊，我们一个礼拜有2天的那个小组祷告，约到晚上9点，他8:40就上线在那儿等着大家上来祷告，他都第一个开着这个，然后来祷告，而且从来不随便缺席，除非因着生病，很认真。然后我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啊，以前那现在线上聚会没有看到人，他就放胆了，诗歌啊就给他，我们的一个人独唱，他也就独唱了、其实腔没有抓得很准啊，但他唱得很快乐，周遭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变得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喜乐，然后真是以神为他的快乐。哎呀，我要举这个例子啊，是举不完。弟兄姊妹， 这个皆知的生活啊，可以使我们这个人啊，消极的东西排除。好，它不是改良的问题，不是修行的问题，不是做什么的问题，是因为源源不断的那个肥汁的供应啊，排除了那个。那另一面呢，使你原来的功能复活了，好，用复活的大能让你原来的功能活过来了。不仅活过来是什么？拔高了，不仅拔高，充实了，慢慢最后你全人被它浸透，浸透到一个情形啊，在你身上就产生了新陈代谢的变化。那这样你就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枝子，好，就是生命树上的枝子，成为枝子的一部分。那到时候呢，这时候啊，不仅是葡萄树那个根的肥汁在供应生命，这位神要借着所有的枝子，接枝在他上面的枝子在那里供应生命，借着枝子结果子，然后这些果子呢，是借着枝子生命的枝浆源源不断的供应出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父所栽培的宇宙全宇宙间最大的葡萄树。阿们，弟兄姊妹，你羡慕羡慕过这个接枝的生活？这个，所以我们要衡量。如果你说，哎呀，我好像也没什么改变，我这个人这个就还是这样，就说出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个接枝的生活上，我们可能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接枝的生活，我觉得是在周四的部分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刚刚文玉弟兄一开头就说到，其实周四讲到四次忠心的，明白？这个忠心的接触他，忠心这样做，忠心的这个接触他，忠心的照着这些信息所看见的来生活行动。所以这个忠心的就是啊，持续不断的。阿们，这个持续不断的就是说到我们接触他，向他祷告，读他的话，并将他吸入。可能会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都有啊，我都有啊。那我在这里啊，要回过头就说到接枝的人都知道要两方面的死，就是基督那一面，那个死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这一面呢，我们需要天天除去跟他接触面的那个绝缘体。所以在灵后三章那里说，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们看似都接触了，看似聚会也聚了，看似诚心也诚心了，看似好像所有属灵的活动都有，但是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那个切口里面没有绝缘体。我怕是我们切好像是接着，但是若即若离，里面是有一些绝缘体存在的。所以在这里保罗也提醒我们的心啊，要转向主，这就是这里的悔改并接受主。我们真正需要提醒自己，主啊，我要来接触你，忠心的来接触你，我要来享受你，我要来吸取你。我不是形式上的做一些事，我是真正来吸取你的时候，当你这样过一个接枝的生活，这个生命的枝意啊，就不断的供应到你的里面。那我觉得真的我们不要上当说啊，我们想要学习做什么样的人呢、啊？要改良啊，这个在周六的地方也说到，这个想要改良自己啊，学校教育怎么样？我这里说了，有时候越改越糟，再也没有办法。神不是要我们的，神要我们啊，充满神。阿们，直到生命的活水像江河一样从我里面流出来。好，这就是人的生命加上了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接枝在人的生命上。二命连成一命，而活出一个调和的神人生活。他说啊，这就是最高的标准，就是达到神人调和的生活。他这个就真的是登峰造极了。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要照着啊弟兄提醒我们的，忠心的接触他。阿们。那这里有几个路很提到，忠心的向他祷告，忠心的读他的话，忠心的将他吸入， 那这样呢，我们就给神圣的生命一条通畅的路，一面来排除消极的元素，然后使我们功能复活、拔高、得着供应，好，并且它浸透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你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这一篇信息里面啊最重要的点。所以到最后啊，不仅是接枝使我们成为他身上的，成为这棵树上的枝子，我们得以活下来，接受供应。我们这个枝子就什么？就多结果子。然后借着我们这些枝子呢，也能够将生命的流露出去，去供应更多的人。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的父在地上要栽培的这一棵宇宙的葡萄树。阿们，太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要羡慕这一个，不要只是忙于教会的活动，而没有忠心的接触它，没有真正的接知的它里面。那恐怕我们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们发觉我们还是原来的样子，我们身上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的功能也没有提升，也没有拔高，那就太可惜了。那就说出我们在接触上可能有问题，我们的切口上有绝缘体，所以这一面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阿们。主，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再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忠心的来接触你。主啊，不叫我们不是断断续续、若即若离。主啊，我们的心真正的转向你，除去我们的帕子，除去所有的间隔。主啊，我们要不断的来吸取你，吸取这个根的肥质的供应。主啊，让我们身上能够天天有新的元素进来。主啊，新陈代谢的变化。主啊，好叫我们真正能够与你连结，哦，成为一体，一个生机体，在这宇宙间做你活的见证。赞美你，阿们。